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何丽霞被网判4年入狱，无端被绑架；辽宁法轮功学员白雪松面临非法庭审；甘肃法轮功学员退休教师岑山遭骚扰；山西省公安厅国保总队长李柏退休2年后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杜蒙县法轮功学员何丽霞2021年8月被网判4年，目前被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遭受迫害。何丽霞修炼法轮功前曾患多种疾病，脾气也不好。修炼后，他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不仅各种疾病不治而愈，而且家庭和睦，生活幸福。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何丽霞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曾3次被中共非法劳教，有一次被迫害的差点失去生命，她的丈夫也被迫与她离婚。2018年11月8号大庆市有6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多数被非法抄家，30多人非法关押。何丽霞在当天被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到大庆市第二看守所。何丽霞在看守所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迫害。15天后，何丽霞出现生命危险，被办了所谓的取保候审手续回家。几天后，国保又找何丽霞，要所谓走法律程序，企图对她判刑迫害。何丽霞被迫流离失所。2020年11月，流离失所近2年的何丽霞回到家中1个月时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大庆看守所。8月份，何丽霞被大庆市让胡路法院冤判4年，被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海城市法轮功学员白雪松先生被警察无端绑架毒打，目前被诬告到鞍山市立山区法院，女法官刘英企图对他进行庭审迫害。现年48岁的白雪松2021年1月20号去鞍山市看望朋友，还没等进门就被从屋里出来的3个便衣给控制住，被绑架到铁西区繁荣派出所。副所长吴纯松把白雪松按在铁椅子上打耳光，打累了又换个年轻的警察继续打。第二天，警察又把白雪松拖进卫生间殴打，用重物砸他的头部。白雪松被劫持在鞍山市第二看守所，家属为他请了辩护律师。律师会见白雪松时，白雪松指出警察做的笔录不实。4月18号鞍山立山检察院把诬告白雪松的所谓案卷退回鞍山市铁西公安分局。白雪松的家属前往鞍山市铁西繁荣派出所询问案情，被副所长张健和几个警察拽到采集信息室非法扣押。张健恐吓威胁家属，狠狠撕扯并疯狂辱骂家属，导致家属的手臂多处淤青。近日，白雪松的家属致电办案法官刘英，刘英态度强硬，家属将白雪松在看守所被迫害导致出现肾结石症状告知刘英，刘英没有一点同情之意，2次挂断电话。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陇南市澧县退休教师岑山女士近日遭澧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骚扰，被要求在放弃法轮功的所谓转化书上签字，岑山拒绝。岑山自修炼法轮功后，他以前身体患有的各种疑难杂症全部消失，无病一身轻，人也变得真诚善良宽容，工作上兢兢业业。2021年8月6号澧县政法委副书记左峰、国保队长罗启东等人到岑山家，以停发退休金、女儿女婿的工作与升职相要挟，逼迫岑山签字放弃修炼法轮功。左峰并扬言要请所谓的专家转化岑山。8月10号岑山及亲属被胁迫到洗脑班，洗脑班有一男一女2名所谓专家，据说是花1万元雇佣的，他们极力歪曲法轮大法， 对岑山辱骂嘲讽进行人身攻击，并利用投影仪播放污蔑法轮大法师父的录像，造谣重伤，诽谤诋毁法轮功，严重侵犯公民的人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0号山西消息，山西省公安厅国保总队已退休两年多的总队长李柏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李柏长期在公安系统工作，曾经担任阳泉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长治市公安局中共党委书记、局长，山西省公安厅国保总队长等职。2018年12月退休，李柏在任职期间积极推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对管辖范围内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阳泉市法轮功学员李慧文被阳泉市公安局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受到酷刑折磨。李慧文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劳教一年。李慧文在太原新店劳教所被迫害致死，年仅32岁。太原市杏花岭区法轮功学员赵存贵2015年被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2016年8月1号赵存贵在新康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62岁。长治市城区法轮功学员高素英2008年5月被绑架，非法劳教2年。高素英在山西女子劳教所遭受殴打、诬陷、加欺等迫害。国保大队警察调动高素英的丈夫与她离婚，并将家产全部掠走。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李柏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对他迫害法轮功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波兰丰收节大游行，民众认同真善人；法轮功学员德国纽伦堡讲真相，民众支持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8号，波兰斯卡尔涅维采市迎来一年一度的庆丰收大游行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受到欢迎。许多民众表示，法轮大法真善人的原则是人人都需要的。虽然当天阴雨绵绵，街道两旁还是站满了观众，法轮功学员在游行中打着写有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在波兰、法轮大法真善人等字样的横幅。舞龙队员们身着黄色 T 恤，手舞金龙，上下翻飞，喜气洋洋，道路两边的观众不断地发出掌声、欢呼声与赞叹声。当法轮功学员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说，这条金龙曾经到过柏林、伦敦、巴黎、奥地利，现在飞到了我们斯凯尔涅维采市。感谢波兰法轮大法协会给我们带来的传统的中华文化。来自阿根廷的法轮功学员安德烈斯参加了这次游行，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波兰人民了解到美好的中华文化，同时也了解至今仍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米拉女士告诉法轮功学员，她非常喜欢舞龙表演，舞龙的法轮功学员浑身充满了活力，在这雨天里带给大家阳光和欢乐。她说，真善人有着很高的内涵，所有的人都需要真善人。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25号，德国弗兰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纽伦堡举办信息日，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及反迫害征签活动。得知真相的行人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活动在位于市中心的洛伦兹教堂前举办， 这里是纽伦堡最繁华的地段，过往人流络绎不绝。法轮大法悠扬悦耳的练功音乐和舒缓祥和的练功动作吸引了很多行人驻足。德国小伙子莱纳在得知法轮大法在中国被残酷迫害时十分震惊，他说，中共对人权的迫害我时有耳闻，我希望中国能早一天摆脱中共。他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德国数学家克里斯森先生对法轮功学员说，我知道法轮功，在柏林的中国大使馆前经常能看到你们，我认为你们人都非常好，非常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令人发指。克里斯森在征签表上郑重地签了自己的名字，他说，我要让我的声音汇入洪流，这场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刻被制止，我希望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能站出来捍卫正义、道德和人权，对中共说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1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让师父等我们太久》，作者日本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6日。刚刚搬了家，离车站2分钟的路上有一家中国餐馆，店主是一位60岁左右的阿姨，我想她是有缘人，有空要去给她做三退。一天，我走入了这家店，阿姨一口东北的口音让我感到非常亲切，我们简单的聊起天来。我犹豫了一下，感觉时机还不是特别成熟，便想下次带着资料再来一趟跟她讲真相。结果这一犹豫让我拖延了好几周，明明知道要向内找，但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给自己脱身，比如有时下班回来晚了，店已经打烊了，就想明天再说吧。第二天下夜班回来路过，就想哎呀太困了，状态不好，讲出来效果不好。下一次去结果店里临时休息，我还有点庆幸今天人家休息，不是我不讲啊。以后又是因为当天工没练全或是没带资料等等理由。直到一天晚上我回来很晚，路过那家店，刚好阿姨出了店门，推着车子与我擦肩而过。看她疲惫的样子，我感到的是一个活了大半辈子的生命劳累后没有真正归属感的无奈和永远不知生命去向的悲哀。我知道就是在安排我让她知道真相，因为太晚了我还是没有叫住她。第二天上班路上，我想晚上下班回来就去给他讲真相，并一路想着怎么搭话，怎么切入正题，会问到什么问题。走到车站了，突然意识到换了包，资料在那个包里，因为我在想着即使退不了还可以给他看看资料。这时神奇的是，刚进车厢门，我看到了与我住在一起的阿姨，她正要去讲真相。我就向阿姨要了一张中文资料，真是感谢师父，我即使这般不争气，有这样依赖资料的心，还是为我无微不至地安排好了。当晚下班出了站，心里突然一阵紧张，又跟之前一样想找各种理由不去。我警觉该向内找了， 而不是停留在法理都懂而不去做的状态上。我停下来问自己，以前在景点没少讲真相，现在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师傅都安排好了，只是跑跑腿、动动嘴的事一拖再拖，到底在逃避什么呢？是什么执着心这么强呢？是怕。我听到了这个答案。怕什么呢？怕他不退。是因为怕众生救不下而痛心吗？如果真是完全这么想的话，我的表现应该是刻不容缓就去做，而且救人的心一刻都不会停。我意识到会痛心是认为自己修得不好，感觉自己不行，有挫败感，会消沉。如果要是成功退了呢，会开心，会感觉自己能更有自信地站在同修中，而那种感觉都是在围绕着自己转，是证实自己。继续深挖，这不就是思吗？我的心被种种感觉填补带动着，经常会有意无意地由某种感觉操纵着自己想做或不想做什么，而不是真正的自己在做主。甚至平时跟同修争论时，自己的爱面子心不也是这样吗？即使知道自己错了，也想保持着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理想的形象和感觉，维护着那个思，从而干扰我做好三件事。而在学法中，我也知道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人在世间上，他只是享受着生命过程。我过去说人很可怜，人在这个世间上，他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我这个说法比较准确了。什么意思呢？人觉得自己在主宰自己，我想干什么，其实是在后天养成的一种喜好中的习惯与执着，在追求感受，仅此而已。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就利用着人的习惯、执着、观念、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真正的人体就是这样，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带来的感受，给你甜的你知道甜，给你苦的你知道苦，给你辣的你知道辣，给你来个痛苦你知道难受，给你来个幸福你知道高兴。我找到了这些执着，开始发强大正念，并求师父，弟子不要这个怕心，不要思，不要这些负面的想法和物质，弟子要救人，完成好师父给安排的这个要救的人，自己只是动动嘴而已，真正救人的是师父，请师父加持。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正念，而且只有一念，我就是要救了他，即使他不退，我就每天都来他家吃饭，直到他退为止。我一路发正念进了店，随便点了一碗面就跟阿姨聊了起来，结果没等我主动引入正题，就听阿姨开始说上了，这要是在国内，你没说话地方不自由。我心里一笑，这个生命就是来等我给他三退的，结果当然是成功的给他起了化名，退出了团队。临走时给他那份资料。出了店门，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为一个生命的得救而发自内心的高兴，并且心中一直感谢师父，感谢师父一再给我留下机会。并且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句法一直在我脑中浮现。师父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其实这样的机会有很多，我想起了一位供过世的同修曾经说过的话，救人不只是在媒体等形式的项目里，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救人。走在超市里，你身边就有一个中国人，你能不能做到上前跟他讲真相？我想可能我只能做到一次一时而已，也许做不到时时刻刻都能走到哪里讲到哪里的状态。可能自己身在某一个或几个项目中做着救人的事，在完成着救人的使命， 项目做了，我就是在救人了。不做项目时，在电车里，在买菜时排队中，在看到要讲真相的众生，就会想自己也在努力地做项目，也在救人啊。或者碍于面子，不礼貌打扰人等后天观念束缚，或者借此找些似是而非的理由错过，再错过，从而给救度众生打折扣，与有缘人失之交臂。机会很多，但失去了一次就少一次。而国内的同修就是以这种方式在高压下救人，差距之大，真是自愧不如。我想，无论身在何处，这都不是一个身负历史使命、享有全宇宙最神圣称号的大法弟子应有的救人状态。我知道好的救人状态来自多学法，加强正念，同时也要落到实处去做、去修，才能去掉那些后天的观念，达到纯正的救人状态。当晚，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里不知道是在大陆还是在日本，只知道环境很紧张。我走在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中间，这时，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女人从我身后急忙地追上来，她面目凶恶，站在我的右前方，离我很近，手指着我恶狠狠地说，你这个练法轮功的，我这就报警，让警察给你抓起来。我很害怕，但还是声音颤抖着，用尽全身的力气冲她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连着喊了两遍。这时，壮观的一幕出现了。我的正前方，一支大型的大法游行队伍向我俩迎面走过来。第一排大法弟子穿着黄色有大法字样的衣服，每人举着巨大展板。这时，我身后的路口也走过来一支奏着乐曲的游行队伍，应该就是天国乐团。然后左侧的路口也有队伍走过来。这个队伍的大法弟子身穿美丽的蓝色的民族服饰，四面八方的游行队伍像是游行完了各自的地区，最后全部都要汇集到这个十字路口来。这时，我看到身边那个女人，她起初还面目愤怒扭曲，很快惊讶地张着嘴，然后突然呵呵地乐了起来，最后满脸喜悦地大笑起来，转变之快令我震惊。醒后，我知道是师父对我的鼓励，给我拿掉了那层怕的物质，也感慨，即使多么凶恶的人，在巨大的正念之场中，也会迅速解体其背后的邪恶因素，立刻唤醒众生明白的一面。曾经看过一篇交流文章，清晨，同修在发正念时，看到师父已经早早的就把一天要发的资料和用具都一一准备好了，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门口，然后静静等着同修出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呢？不要让安逸心拖住我们精进的脚步，不要让师父在门口等我们太久。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仙出山之对话篇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6日。现在山洪爆发，山体不稳，洪水也在肆虐，出山的修道人前所未有的多起来。我看见了一位修道人，修了1200年了，恭祝没有出三界，他与三界的神灵有些许往来，谦称自己为小仙。他几次在我面前远远地出现，我们之间有交流。这种交流就是一种思维传感，他发出的思维要表达的意思我知道，我的回复他同样知道。这种思维交流是瞬间传达，是一种立体思维的能量传递。那么，我们之间交流了哪些话题呢？ 第一次的话题是劝修大法，大致是这样的：我看见了神仙，片刻后我发出一念，修炼按照宇宙特性去修是非常快的。他远远地还以一礼说：吾素尊吾师教诲，吾改志矣。我听了不再言语。第二次的话题是活摘奇观和劝修大法，他远远地出现，我看见他，他说：你们的人有的死得极惨，遭挖心泡肚，尸骨无存，但是总有一团光明物质在照着，吾数见不显，他们的去向无意不明。我说修炼的理和世间的理是反着的，修炼人即使遭遇极大苦难也是有好去向的，因为有大法师尊在看着弟子，大法修炼人不归三界管。这样说，如果他们的去向被您知晓，你会做如何选择？神仙凝语，片刻后他说：如果我看到他们的光明去向，许多的山中修行人看到他们的去向，也许会有所为，当然亦可无为，因为毕竟都有本门师父留下的戒训。我说，我知道有的修行人改变了自己的志向，走进了大法，他们长功极快，远远地超出了三界。第三次，他说，我知道你在千年的轮回中扮演的角色，我一次次地看见你辗转轮回，直到你走进大法修炼，我曾经看见你飞速地长功，很快就不知你功的高度，我极为震撼。我说，在大法中修炼，要求心性的提高，长功是非常快的，而且大法弟子的来源有的是非常高的，高的不可思议，如果提高的不快，完成不了自己的使命。他说，你们是极为特殊的群体，善良无私，为了别人置自己于苦难，但是你们的人心也是不少的，就这样你们居然能修炼，不可思议。我说，你看见了我的轮回，也看见了我的修炼，却仍有迷。我的师尊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了理白言白的法，看来神仙真的被迷住了。第四次，神仙说起了魔官，他说这个朝代魔官很多，位居官位的大大小小的官员，许多人的额头都有魔的受记，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人了，他们像地狱的鬼一样对待你们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死后堕入地狱，要遭到地狱恶鬼更残酷的对待，你们的人真的死得很惨。我知道山中的一个修道人，他与一位大法修炼人有缘，他忍无可忍，打破了封存的山洞，出山救助了你们的人。我关注了他出山后的整个过程，他用功能定住了恶人，救出了大法弟子，后来他被一团光明物质包围，我看不到他的具体情况了，这件事情在修炼界是个不小的事情，很轰动。我说，现在的政权就是撒旦政权，无恶不作，他们仇视、诋毁、屠杀修炼人，报应如影随形，他们离地狱很近了，这个时候能帮助大法弟子的人，也在为自己的未来前景做了一个极好的铺垫，会有很大的福报等着他。在这个时候帮助大法弟子的修道人，如果走进大法，那是非常幸运的。第五次，神仙说，其实有许多山中的修道人看着你们，有时也看不起你们，你们人心不少，杂念纷纭，居然还能修炼，他们心中不服。我说，其实您的心中亦有不洁，我现在才知道有那么多山中的修道人在关注着世间的大法修炼者，天上地下关注的目光真多呀。其实我对您的疑惑是有答案的，如果您愿意听，我倒是可以尽自己的理解去说一说的。神仙说，可以，我疑惑很久了。我说，那些修道人 甚至有许多大神是因为被迷在以往的修炼形式中，看到大法弟子人心多，就看不上大法弟子。我的师尊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过，李洪志是以常人的表现形式，是以常人的身体，全宇宙生命最低的语言，人的语言，而且是人今天最浅白的语言和修炼的最低形式，气功这种方式来做这件事情，迷住了宇宙中的一切众生。在大法师尊揭秘之后，我们才知道以往的修炼形式都是在修炼复元神，主元神和身体成为了载体，其实这对修炼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现在宇宙在成住幻灭的过程中，早已走向了灭的幕后之末，一切都在往败坏中走，恶大于善。你们也看到了那些执政者是如何在迫害修炼人的，如何使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变成冰冷的编号，最后惨死于世间。宇宙中有许多超常的生命，比如山中的修道人，看到了迫害，无所作为。我如果说，旁观者即为纵容者，你也许不赞同。我的师尊在《红银二无题》中说，大法看人心，世人要清醒，神人鬼畜灭，位置自己定。我觉得我师尊的话是点给宇宙中一切众生的。有的修道人的公柱冲到银河系以外，可是却没有接引他出三界的。有的修道人的公柱在三界的不同层次中，现在出山的神仙很多。除了因为灾难牵扯到修炼环境，还有一点是因为这些年所有的修道人层次长进极慢，几乎看不到在增长，这是所有修道人遇到的瓶颈，他们心中有感，不知原因所在。其实大法师尊在早期传法时，有许多修道人出山观看，有的远远地看着，有的甚至与大法师尊对话，惊奇于大法修炼者修得快。但是到1999年7月20日后，许多修道人的思想变了，他们默默关注世间，有的看到了天上的神仙在参与对大法修炼者的迫害，以为这是天意，都袖手旁观。你们看到了许多的邪恶因素在压向大法弟子，以为大法弟子必垮。20多年过去了，你们目睹这一切。大法在世间立足，大法弟子没有倒下。你们看不到我们师尊做的事情，可是你们看到了大法弟子做的事情，看到他们在展现神迹。你们打出能量通道，在关注大法修炼者。大法弟子在世间修炼，你们一方面看到了他们的超常，另一方面你们也看到了他们未修去的人心，这两方面的表现让你们困惑。大法师尊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弟子的修炼状态。作为你们来讲，正实法与救人的同时又是个修炼的人，修炼的人有人心在，否则的话就是一个神，神怎么修炼？神修炼不了，只有带有人身才能修炼，那才叫修炼。正因为有了这个人身，有了修炼的机会，有了提高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特别是大法弟子又带着那么大的使命，所以在修炼中无论产生什么样的磨难，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改变。如果你上午看到我在正念中神通大显，觉得了不起，晚上时看见了我与家人亲切的交谈，或者发现我对别人不满生气了，你觉得不屑，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师尊给我们安排的在世间修炼的路。大法修炼者不避开复杂的社会修炼，明明白白的在世间练，明明白白的在修炼自己，在利益中，在情欲中，在迫害中去各种人心。有人心能修炼，但是得去掉人心，逐渐提高上来。大道无形，我们师尊给我们安排了一条最好的修炼主元神的路。大法师尊知道你们在关注大法弟子，师尊很慈悲， 没有切断你们打出的通向大法弟子的关注的通道，因为那是你们唯一的对世间感兴趣的事情。所以师尊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提醒大法弟子，这宇宙中关注你们的眼睛啊，多到了你都想不到有多少，那个粒子里都挤满了眼睛，最小粒子都挤满了眼睛。宇宙的一切生命都在关注着大法弟子做的一切，神都在看。有这么多的眼睛在看着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又是不设防的，有好信息希望传递给世人。有的修道人看见大法弟子和神仙交流，觉得诧异。你们知道，有的修炼人看见了瘟神、司灾神，写了文章，许多修道人在关注。你们觉得这个修炼人的人心也是不少的，可是在世俗中修炼，没有人心，这尘世是待不了的。所以我们的师尊是从微观中在改变着弟子的身体。你在关注我，也看见了我在供奉师尊的像，我看见了我们师尊的微笑。即使我有许多人心时，觉得愧对师尊时，师尊依然是微笑的。师尊慈悲宽容，一直在点化看护着弟子。这样的修炼形式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你们不能理解的，也是其他法门的师父不敢放开去做的。世间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曾经都是大法中的人扮演的，他们走过艰辛，奠定了文化，他们辉煌过，荣耀过。你们只知道大法弟子的过去，不知大法弟子的来源。他们经历了天界的层层安排，他们走过了无数的大穷，他们也经历了三界的开创，他们演绎了人类的历史，奠定了神传文化。山中的修道人清清静静的修，成就的是自己，大法弟子要成就的是众生。我说完后，神仙默默无语。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节目，题目是一96年参加北京国际法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20日，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96年10月初，听说北京法轮功研究会将在10月底在北京办国际法会，当时有一股力量要我参加这次的法会，所以我和太太就一起报名参加了法会。一差距，在参加法会期间，有安排海外学员到北京学员家交流。当我们新加坡几位学员去了北京学员家时，他们谈的是修炼体会和个人对法的认识，而我只会听和吃零食。虽然那时已经得法快两年，但由于没有学法，跟北京学员不知道要怎么交流。从来没有在凌晨五点练功的我，第一次参加北京学员的晨练，当时天气有点冷。交流会前，有安排海外学员代表谈当地法轮功的情况，当时自己不知道怎样谈新加坡的情况。 从以上所写，我很清楚自己和北京学员在修炼路上有很大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二，师父讲法。法会要结束前，大陆学员与海外学员安排在北京某公园餐馆吃晚餐。当大家正在吃晚餐时，餐馆门这时开了，师父走进餐馆。学员见到师父时，在场学员没有口号，没有命令，全体起立，以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慈悲伟大的师尊。这一幕如今历历在目。师父刚开始讲法时是站着，由于坐在后面的学员不能很清楚看到师尊，师尊为了让坐在后面的学员能很清楚看到师父，师父就必须站高。这时工作人员拿了一张桌子，在桌子上放一张椅子，师父就坐上这张椅子讲法，坐在后面的学员这时能很清楚看到师父。记得师尊当时刚从美国讲完法回到北京，就直接到餐馆，还没有吃晚餐。有北京学员即请师尊先吃晚餐，师尊讲先讲法。为了学员能听法，师尊连晚餐还没吃就讲法。由于当时未学法，我心里觉得愧对师父。当师父讲法结束后，其他新加坡学员走向前与师父握手，自己还不敢与师父握手，最后才与师父握手。这次的北京之行让我看到学员对师尊崇敬之心，能听到师尊讲法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也让我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受大法恩泽，不忘弘法救人》，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6日。我是1994年正式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老弟子，今年83岁了。我能健康地活着，拥有今天的一切，都是大法师父赐予的。修炼前，我患有多种疾病，如糜烂性胃炎、贫血、低血压、心动过速、经常晕倒、腰肌劳损等病症，严重时呕吐不止，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痛苦不堪，煎熬地度过每一天。1993年，我经朋友介绍，幸运地遇到法轮大法，参加了东方健康博览会和师父的代工报告会。当时虽然没有走入修炼，可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开始管我了，救我了，救了我这个家。我于1994年正式走入修炼后，出现了很多奇迹，感恩之情难以言表。下面回忆几个片段，来见证大法的超长，师父的伟大。一，参加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1993年12月，我有幸参加了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看到中国法轮功的展位前有很多人在排队，排三行队，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别的展位上没有多少人，而我们展位周围挤得满满的，排三行队。第一行队一早上就挂满了上午的号，第二行队等着挂下午的号，再一行队等着我签字。那天上午，我来到博览会，人太多了，我没有挂上上午的号，就排队等着挂下午的号。 等了很久，下午的号也没排上，我很失望，左顾右盼，还舍不得走。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跑过来，对我说病人没来，要退号，问我要不要。我急忙接过来这张珍贵无比的票，心里这个感激啊。后来才悟到，是师父看到了我当时迫切的心情，给了我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拿到这张珍贵的票，我没有想到给自己治严重的胃病，想到的是请师父给我孙子治病。我孙子患有心律失常，心动过速，身体不好，不能做激烈活动，不能上体育课。师父的弟子说，师父太忙了，弟子给治效果也是很好的。于是师父的弟子给我孙子治疗了。仅仅这一次的治疗，我孙子回家后病就好了，连蹦带跳的，也能踢足球了，一切活动都正常了，学校的体育课也能上了，家人都感到非常神奇。有名的大医院都没有治好，气功师才给治疗了一次就完全康复了。后来到医院做检查，医生都感到不可思议，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简直太超常了。在这次博览会上，我请了一本宝书《中国法轮功》和教功录像带，我在摊位上有幸见到了师父。师父是那样的高大魁梧，年轻英俊，帅气伟岸，我感觉好像在哪里见到过师父，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来。师父给人的感觉是那样正，那样慈悲。我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仰望着师父，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人好像木了一样，脑子一片空白。这时有几个人想请师父在宝书上签字留念，我也跟随着他们请师父签字，就是心情激动无以言表，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事后想起这件事，非常内疚，非常自责，怎么连句谢谢都没有说出来呢？就在师父在宝书《中国法轮功》上签字的一瞬间，我身体顿时感觉非常舒服，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幸福极了。修炼后才知道，那时师父就已经管我了，给我净化了身体，在此叩谢师父洪恩。我从博览会回到家，天气很冷，肚子很饿，我特别想吃饭。吃饭时狼吞虎咽，食欲很好。吃完饭我才想起来，胃怎么不难受了，还吃了一大碗饭，吃得很香。这对于我这个常年胃病严重的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真是奇迹。我又高兴又激动，法轮功救了我，法轮功太神奇了。老伴儿看到我一下吃了一大碗饭，也由衷地感到这个法轮功不一般。1994年，我正式走入大法修炼，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了，从此人精神起来了，心情愉悦，脸色白润，体重增加，精力旺盛，身体比年轻的时候还好。二，参加师父的代工报告会。在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期间，我有缘参加了师尊的代工报告会，听到师父讲的法，是我有生以来从未听过的高德大法，越听越觉得师父讲的是天机，自己感到融在大法中太幸福了，都太幸运了，遇到了千载难逢的佛法，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以及世间苦难皆有因缘，只有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根本。 师父讲的法理深入浅出，理白严明，可是内涵却很博大，如雷贯耳，深深震撼着我。我下决心跟随师父学到底。报告会上，师父说给大家调整身体，让大家站起来，想自己的一种病，或者想家人的一种病，让大家伸出一只手，男左女右，手心朝上，同时让大家听师父口令，跺一只脚，全身放松，眼睛微闭。师父打出法轮，给大家调整身体。我当时发自内心的觉得师父太好了，太慈悲了。当时我也没有想自己的病，想的是二女儿胆结石的病。从此，我二女儿的胆结石也奇迹般的好了。师父有着无量的法力和无上的功德，不辞辛苦救度大众，大法不仅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家人。三，受大法恩泽，不忘弘法救人。我老伴儿原来是一个老病号，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腰肌劳损，严重时不能直腰，前列腺肿大，经常感冒，经常上医院治疗，长期服中西药、吸氧、输液等等治疗方法。自从我修炼以后，家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都非常相信大法，都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随着老伴儿深入地了解大法的真相及见证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后来也走入了修炼，所有的病症都好了，多年来都不用去医院了，也不用吃药、吸氧和输液了，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自己少受罪，儿女少受累，儿女们省心了，工作也安心了。大法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多多。我有五个孩子，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二女儿和儿子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支持我们修炼，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得到了大法的福益。有的在车祸面前平安无事，有的身体病痛很快得到康复，有的做生意一切福顺。三女儿在1998年走入了大法修炼，成为一名坚定的修炼者，精进实修，兑现着自己史前的誓约。小女儿现在也成为一名新学员，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在单位家庭中做事为别人着想，体谅对方，宽容对方，在亲属范围内也力所能及地讲真相，弘扬大法的美好。还有我的几个外孙，小的时候都跟着我练功，有的还开了天目，能看到另外空间。他们后来没有坚持练下去，但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在他们幼小心灵深深扎了根，他们人品正直，事业顺利，家庭和睦。我的大家庭深受大法洪恩，孩子们孝顺，老人们健康，大法真善忍的光辉照耀着我们的家。我们全家感谢李洪志大师的救度之恩。我们全家深受大法的恩泽，总想把这么好的功法让更多的人受益。我们将宝书赠送给亲朋好友，或将大法真相录制在 TF 卡里，赠送播放器传给他们听，还有时到亲朋好友家里教给他们练功，许多人都受益匪浅。我三女儿的婆婆是医院的常年病号，明白真相后非常喜欢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在生命垂危之际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救度，起死回生，健康地度过了幸福的晚年。我小女儿的婆婆患有直肠癌，住进医院后越治病情越厉害，我们不顾路途遥远，带着真相资料多次去看望老人。她看到我们身心健康，体力精力犹如年轻人一样，也感受到法轮大法的超常和我们对她的真诚关心，接受了我们的劝告，相信大法好，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了曾经加入的邪党组织，身体越来越康复，不久就出院了，自己在家能料理自己的事情。他闺女看到他母亲康复如此快，也相信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做了三退，退出了团和少先队组织。他发自内心地感谢我们对他母亲的帮助，激动地说，学法轮功的人都有大爱啊。我老伴儿也借他们朋友聚会之机现身说法，讲大法的美好，讲邪党迫害真相，使很多人了解真相，选择了三退。我的表妹是一位肺癌患者，多次听真相，明白了真相，选择了三退，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得到了调理，病症越来越轻，去年也走入了修炼。他说，我从法轮功里受益了，我要弘扬大法，弘扬真善人。原来我听信了广播和电视谎言宣传，对法轮功有误解，现在我从内心向李大师道歉，法轮功才是净土，才是使人提升的好功法。我谢谢李大师对我的救度。他经常向他的亲属和邻居等朋友谈论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功效，讲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讲因果报应，讲邪党的邪恶等等。他用具体行动感恩法轮大法，感恩师父的洪恩。明白真相的世人也是活传媒，通过心传心，口传口，把大法的美好传得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入人心。愿更多的中国民众了解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选择美好的未来。施恩难报，唯有精进，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